非常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再次聚集，也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脚步。这些把我们弟兄姐妹的心灵仰望在你手里，所以我们特别都有自己的挂念，但我们也相信你是我们真实的依靠啊，就求你是让我们在你那里可以卸下我们的重担，也同时也把以下时间啊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特别借着这个聚会，你借着所分享的道，你造就我们当中的每位啊，叫我们听见你话语啊，就能够心里得着刚强，能够在所当尽的本分、所当做的事上能够依靠你，也能够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在路途当中的弟兄姐妹，这样平安能够抵达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好 ，OK， 我们开工了。考一考你们，不是考了，其实我也不是很记得，是不是讲到第五节？那是，谁可以？第一章，是吧？因为我这次去那边也讲哈巴谷嘛，但是我就讲到完了，所以我现在
没，我记得好像讲在第三节，我的印象。
啊，江，那是你不在，所以是
哦，因为我不在，
不在
啊，江是对的，第五节。
那就上次你们讲了两节。
讲两节，你没有错过太多。
是的，好啦，不，主要哈，我们从第一章你看，我每次都是从第一节开始讲，所以难怪越讲越慢。我不重复了啊，就是一开头的时候，这个先知就责备以色列人不是责备外邦人啊，责备以色列人也指出了他们的罪啊，所以是从一到四就列出了为什么上帝的先知要求上帝审判他的子民啊，一到四节就说出他们悖逆不行公义甚至也违背就是上帝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的诫命，记得吗？我们有时把这些都看得很平常，我们觉得没什么嘛反正我爱上帝我不管人还可以的就觉得这种是 optional， 是添加的。但实际上圣经的原则很多时候是，如果你没有爱那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人，你就虚妄的说自己是爱那看不见的上帝，这就很实际的意思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个人性的，一种好像超度性的，关在房间对着墙也可以信神的那种因为我们的上帝不是这种感觉或是玄思的上帝他是真实的，甚至他也拣选他的儿女做他的代表来接受我们给他的就是奉献，接受我们给他的爱，可以吗？好了，这是上次所提到的所以应该没有特别问题了。我们今天到第五节，就是开始先知就宣告上帝要怎么对待了因为先知说求上帝审判嘛。第五节就我们念一下，上帝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便是，所以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上帝说话先是求上帝审判，上帝说对，我要审判。所以他第一他就说，你们看看列国有什么好看的当然不是看风景是告诉他们说看发生什么事，但实际他们应该知道那时加勒底已经兴起了他们就攻打很多的国家，也并吞了人家的地方。所以上帝说，你看我已经用我的杖管教外邦人了就是你们已经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了，现在呢这个杖也要临到你们而且为什么上帝要特别用同样的方式，就是管教外邦人的方式来管教他自己的儿女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长期的悖逆，好像他们不能够，就是他们已经不像是上帝的儿女了所以上帝就给他们找了另外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他们不认识的，不会跟他讲话的，这老师是不会怜悯他们的，就是加勒底 所以我们长期的拒绝啊，有时我们拒绝之后，我们以为上帝会放弃，就是上帝会妥协，那么有时候我们一直不听，连我们一直以为啊，我们坚持到底，上帝就会同意我。实际上，你坚持到底的时候，就证明你不是神的儿女了。啊，所以我们这种坏习惯，其实很多时候是要从刚信主的时候，刚刚认识主的时候就要学习啊，这个顺服的功课。特别是我们的小弟弟啊，迦南常说，很多人是很宠小孩啦，因为总觉得小孩是无辜的嘛，那么就会觉得说啊，没关系了，没关系了，没关系。转眼间他十岁了，你再没关系他已经20岁了啊。他从要人陪，最后要手机，最后要跑车，就是他不学这个顺从啊，就从小不学顺从呢，他大了就不可能学。所以最后他只有越来越不像你的孩子，或者越来越不像你。所以很可惜的就是很多父母把名字把房子都留了，就是这个孩子是有你的名，但是其实他一点都不像你，因为你少了一样东西，就是把他放在你当中的那个顺从，他不愿意顺从你，他就不可能学你啊。连最后是啊，是你的孩子，但是其实他好像是一个明星的孩子，因为他像别人，他喜欢个性多过你，就没办法。所以这个基督徒应该一信主的时候，一来教会的时候呢，其实就应该告诉他，这个顺从是你一生的功课，而且是从今天就要开始学的。我们今天也是有时就是处理教会问题也都是这个问题啊，就是顺从啊，总觉得哎有什么东西这样难，就是他不愿意啊，因为他觉得他比较重要，或者他觉得他不需要啊跟每个人一样。连这个最后我们的人会妥协啊，就是说可能教会主久了，我们也就不想去再要求这个人了，连他可能也就觉得我们都认输了，可能啊，因为人会灰心的嘛。但你要知道上帝是不会的，所以当我们越刚硬的时候，我们越不回转的时候，结果就是上帝说我要让你惊讶，我的时间到了，好像这里了啊。所以他们一直刚硬，先知好好讲，他们不听，最后上帝说来到我了啊，我要让你大大惊喜。这个大大惊喜其实不单只是说啊 surprise 啊，它是可怕的意思，就要给他们吓啊，就是吓坏了啊。而且这个不单是他们啊，世人都会吓坏，这是一个极大的惊喜啊。好了，他说在你们的时候，据说之前啊，这个先知就是这个哈巴谷向百姓常常说神要审判你们啊，神要审判你们，他们也觉得是不当一回事啊，觉得啊说完了啊，用很多借口给自己继续可以犯罪。这个时候呢，上帝就说没有了，有人告诉你你不信是吗？现在我来告诉你，这个是真的啊。所以这个惊奇就证明他们长时间其实一次都不信这件事，好像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说啊，在台上我们说啊，你们要依靠主啊，不然以后你经考验的时候你就会跌倒。哦，对，你等一下他跌倒他就很惊，为什么会这样？不是讲了很多次吗？因为他不信你讲的啊，好像你很多人啊，我们常说啊，你们啊找对象啊要好好祷告啊，什么什么。哦，对。然后到闹到要打架离婚呢，才来跟说为什么上帝这样，我说不是讲过了吗？你从来都不听，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但是那时候他不会表态的，因为他觉得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下，多一个建议少一个建议的确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个时候上帝说我要让你们惊喜，就表示其实他们会 surprise， 就是之前讲的东西没有进入他们的心了。如果有进入他们心，他们当然不会 surprise， 因为这是真的啊。好了，所以最后他们的 surprise 就表示他们啊忽视神啊先知的话，所以上帝现在用一个很严厉的方式来报复他们的不敬虔啊。连如果你看了新约啊，这个保罗也用同样的经文啊，就是使徒行传13章来讲这件事啊。但是当时他讲的是犹太人啊，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也是存这种态度啊。他们藐视基督，也藐视基督的话，所以 保罗跟他们讲完之后，他就说你这轻慢人的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行。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讲，就是跟那些一直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但是长期不悔改甚至以为上帝已经妥协的人，其实最后上帝是不会妥协的，他就是彰显他的公义。好吗？好，我们继续看这个让人惊喜的是谁哈？第六跟第七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开始形容了啊，有点像我们以前读的拿鸿啊、哈巴谷啊，其实甚至都好像可以写武侠小说啊，他们都可以把这些军事的事情啊、战争的事情很刻画的表达出来。先知就说了啊，上帝的审判是要使用加勒底人的军队啊，就是谴责犹大人的麻木不仁的罪，另一方面也告诉他们，这个加勒底人是我兴起的，意思说是上帝的武器啊，上帝所装备的。你就不需要再，就犹太人不需要再想象说不怕啊，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怕。人说不要，耶和华站在对面，现在不是与你同在了啊，是耶和华来攻击你。所以先知特别说是耶和华兴起的，耶和华使用的，是耶和华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得胜。但很悲哀了，对不对啊？有时好像举例了啊，我们呢、在教会说很多东西啊，其实你们可以想象啊，就在教会我们有时教导弟兄姐妹要谦卑，教导弟兄姐妹要圣洁啊，要讲的，我们都是用好好的话讲，对吧？用经文啊，用道理啊，讲合理的话。合宜的态度啊，有时凶一点，有时不凶一点，但总之还是表达了啊。人通常是没有什么效果了啊，因为要做的还是做。人最后呢，这些人是怎么学功课？他可能是做工，然后来给同事欺负了啊，欺负得很惨啊，或是不圣洁，后来得病了啊，得到一些很糟糕的病，让自己受苦，连他们才惧怕起来，连你就很惋惜啊！你说，哇，那本来你是神的儿女，你就应该很自然的就听神的话，就顺从了。连现在好像上帝用一个冷冰冰的病来跟你讲话，那病毒是没有感情的，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外邦人、不信主的人来苦待你。让你学一个功课叫谦卑啊，这前面本来在圣经就有的嘛啊，在教会的许多的传统里面也都有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说耶和华站在我这里啦啊，是因为上帝定义要管教他属于他的人啊。而这个加勒底人先知的形容啊，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他们的性情，中文说是残忍暴躁之民啊，残忍是我们的翻译的啊，他说他是 bitter 呢and hasty 啊，就是说可以讲是他们是很容易生气的人啊，暴躁可以了哈，就是很容易就被触怒的人啊，他们是带给人不是欢乐，而是 bitter， 是悲伤啊。所以加勒底人的性情是残忍暴躁，但是当上帝使用这些的时候啊，其实他们不是反应神啊，是他们自己的罪性而已，只是上帝用一个更恶的民族来管教他不悔改的子民啊。OK， 好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考虑说，他如果是神所使用、所兴起的，他们是不是上帝要为他们负责任呢？不需要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跑的法律漏洞，是吧？ 摩地藏是可以的嘛，你叫政府担保你之后你就不怕了，因为你有一个漏洞，就是你可以靠着这个大山啊，你就被保护了啊。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个漏洞的，他可以用很凶而且是残忍的方式来管教我们，但这个却不归于上帝的本性，所以我们就不能因为上帝很慈祥我们就觉得很放心。不会的啦，神怎么会这样对你呢？会的，你圣经看不够不了，你看多一点你就知道一定会的，因为我们像那种人了，是吧？所以我们就会，上帝就会用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所以这个漏洞我们不能够允许啊，就是有时弟兄姐妹啊侥幸啊放在自己的头脑里面啊，就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啊，肯定做什么都没关系，就可以祷告啊，神就会赦免什么什么说 OK 啊，所以好像他有了一个窍门这样，没这种事的。如果有，以色列人早就亨通啊，他们有圣殿，有律法，有祭司，还有什么保不住的嘞？是吗？我们早都存到今天啦，还要跟人家打，不需要啦。世界最强国都是他们的，从来都没有多灾多难的，而且每次被欺负的都是比别人悲惨十倍的那种。为什么？因为上帝责罚的是他们内心的那种刚硬不悔改。好了，这个敌人除了性情是暴怒的，连他也说他们是变形，就通行遍地啊，就占据不属自己的地方啊。这些人就是他们，第一是步伐是很快啊，而且没有被拦阻啊，他们好像已经打胜仗了，好像回家的军队这样，就回家是很顺利的啊。这样如果你们去一个新的地方是战战兢兢的啊，看地图看 GPS。啊，你回家开半只眼也可以到的啊，因为就好像每个转弯你都很熟悉。你加勒底人虽然是外人，但是他来的时候呢，他好像打胜仗，他占据的不是他自己的，是不属他自己的，但是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样。OK， 那上帝要使犹大国充满恐怖啊，看见自己罪的代价，以及夺走他们一切的自信啊，因为他们常以为他们是上帝的宠儿啊，当然他是上帝的子民了啊，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就是也不是说这是条件，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对上帝有一个相称的信心依靠啊跟顺服的话，其实他们也会遭受外邦人啊所遭受的这种管教。那另外说，这些加勒底人是威武可畏，就说他们是可怕的敌人啊。但这个威武可畏呢，并不是说加勒底人是很顺服神的，所以他们就来啊听神的话，来服侍神，来惩罚。没有啊，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啊。他们做什么都是出于他们的贪婪啊，他们不满足于他们自己的那个地方，他们要并吞啊东亚的各个的富裕的地方啊，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埃及啊，但是去埃及要经过中东啊，就是要经过这个啊叙利亚啊黎巴嫩啊以色列啊，所以就顺便全部打掉了，都是而且是富裕的地方啊，所以跟上帝无关了，他们头脑里面没有一点点而就是顺服神，但啊。是出于自己的罪行。连最后一句话说，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判断跟势力都任意发出，这个是指到加勒底人，他们做事情啊，其实是按自己的罪性来做的，所以他的判断是任意，就任自己的恶意来做的，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做交代。连加勒底人是自己的法官，他说你错你就错，你不能上诉，你没有地方去上诉，他就是自己的法庭，他的刀剑就是他的律法，所以没有办法跟这些人讲道理的啊，你没有办法说 啊，因为啊，我们是先进的民族啊，我们都彼此尊重一下啊。哦，我还跟你，他可以跟你签合同，但是明天他就可以毁约，没关系的。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喜欢，所以他们不需要向任何的势力来交代，包括上帝，因为他们不是为上帝而来的。所以如果上帝把我们交给这样的人，其实有一点已经是把我们丢掉了。所以当然我们不是那种一直知道上帝不许愿我们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却长期人生摔跤啊，就是嫩皮啊，就是不愿意顺从。可以啊，那好了，今天可以走多一点了。哎，我们走到第下半段啊，第八到第十节啊。这是一样的，我们读一下。他的马比豹更快，比马上才更猛，马兵用月多
仙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
都为行强暴而
来，
定着脸面向前，将掳掠
的
人
聚
集
多
如
神
沙。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
笑
一切
宝
藏，
诸垒宫阙。
宫阙啊，这是一起哦，就是都是在形容他们的军事，他们的力量啊。刚才讲性情，讲他们的傲慢啊，讲他们不顺从任何的势力跟标准。现在讲什么呢？讲他们的本事啊，他们骑的是比豹更快的马，不知道是什么马哈。可能是对决这样啊，就很快啦，当然这是形容词啦，就说他们的速度啊很敏捷啊，如鹰如豹一样。你以为他们很远是吗？当然的确是很远啊，你看一下地图啊，就是从巴比伦要来到以色列的家门口是很久的，但你不要太高兴，他明天就到你门口了，因为他很快的啊，他不散漫的军队，连速度快当然叫人可怕了啊。第二呢，他很凶，他不单是一般的凶，他比晚上的豺狼更凶。为什么？豺狼本来就凶，但如果豺狼晚上到了晚上还找不到东西吃，他就会加倍的发狂啊。哎，他说这些人啊，你以为他很远来到你家门口会要一杯水喝啊？不会，他会很凶，他会好像饿了一天的豺狼啊，他的暴怒就像百姓来施展啊。人家说他们的马兵踊跃夺先啊，争先啊。你看英文它是 spread themselves 啊，意思说他不是说哦大家的马骑得很快啊，他在说他们的马很多，一到的时候他们就分散了，所以他也不是跟你慢慢来的啊，他很远来，但是一到以色列的时候啊，他们不疲倦了，他们就分散，好像他们来到了他们的猎场这样，啊，大家就个别去找食物了，啊，所以下一句就形容他们好像鹰这样啊，你有时看鹰在空中盘啊盘啊盘啊，你以为他老人家乘凉是吧？不是，他在找东西吃嘛，啊，他很高，连地上的那些小老鼠啊、小兔子啊、小鸡啊、小什么，总之小小的，总之他可以吃的，都很平安的，因为他们看不到天上的。但是天上的老鹰它的眼睛是可以看到地上的一只小老鼠，所以当它一看见的时候，它就用很快的速度就直冲下来，除非你的洞在你附近啊，不然你是跑不了的啊，你走走它转转，你左右它转右啊，而且它你每转的时候它就越来越靠近你啊，所以基本上没有得跑。哎，就拿来形容它了，它这些人啊，就是说这些加勒底人啊，他们一到了以色列他们就分散啊，好像开始要捕猎他们的东西，他们这个眼睛很亮啊，很敏锐，而且速度很快。好了，你说是恐吓了，哇，这是一个审判的形容啊。所以现在说加勒底人的能力啊，免得犹大人还以为这只是一种又是一种的好像外来的侵犯啊，可能他们也经历过啊，他们可能觉得这只是其中一个，不是。第二，埃及跟其他的国家帮不到你的啊，因为来的远远比这些数字啊数目都大。 所以他们的心情到他们的力量远远都超过就以色列人所能够想象的啊，所能够预备的，可以吗？啊，那你可能在看武侠小说了，你说哇，这个是什么兵马俑啊什么？你可以这样想一下，但你要明白，先是在这里他是在讲审判，啊，讲审判，那意思说我们应该有这种的警戒性啊，就是说我们当然不会今天再看到这种的敌人了 啊，突然间来到苏黎世的门口，你当然不会这样啊，但你要知道。如果上帝审判追究人的时候是这样，我们应该不要那样的顽固跟无知啊，以为我们可以慢慢来啊，我们也可以自己隐藏啊，因为我们自己有个小天地可以。你只是一只小鸡哦，这个老鹰是看见你的啊，但上帝还让这个小鸡今天有虫吃，因为他怜悯我们。那你知道，如果上帝真的是向我们发怒的时候，他可以用天上那只老鹰，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你的健康，可能是你的家庭，是吧？上帝如果对他子民都可以这样子，我们有什么啊好说的啊？我们有什么条件，觉得我们会比较轻松？难怪有很多人，当他们一来到了这种极限的时候，他们就崩溃了。好像他们的信仰根本就撑不住啊，他们离开，他们背弃信仰。但你就说哦，原来第一他们是没有恩典，而且他们是没有办法相信的，没有信心的啊。上帝就用这个审判来啊显明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怜悯啊爱啊跟天国的人。好了，不多讲了，下一句还没完啊，他还形容他们的脸啊，他说定住面哎，怎么读啊，脸面啊，
脸面
脸面啊，向前很难翻啊，我放英文字啊，英文字其实是讲到疯啊，他说 their face shall set up as the east wind， 其实如果翻的像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他们好像东风一样。什么意思呢？东风是干燥的，所以东风来啊，就是植物要枯干啊，就农作物要毁坏，所以他可以说这些人到的时候，大家都要跑，好像逃这个东风啊。你不用挡啊，你升起来啊，这个风来你只有躲啊，你不用说我来站在门口挡住这个风，没意义啊。所以他们好像东风一样。而且结果呢，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聚集人，好像尘沙一样多。意思说，这个加勒底王啊，他根本没有极限。你说他管一个国家，他可以管很多很多人，而且聚集好像泥沙这样多，就是这些战俘啊，啊，因为他能力很大啊，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会不会handle 得了。而且他们根本不当。其他的首领是一件事啊，这里就说他们是嘲笑，因为他们打胜仗了啊，他看见君王他就嘲笑他们，他看见首领啊他就嗤笑他们，他看见任何一个国家想要保护自己，他们就把他当作笑话，因为的确没有东西可以阻挡他们啊。他们的攻取城墙的方式是在以前算是很独特的，你筑墙没问题的，他就在你门口筑一个更高的墙，你他就进去了，你都没有办法挡的。就是他用墙来，我们平常想象就墙很高，人很小，在下面就打不进去嘛，那你就很安心。他不用，他就马上下令军人也筑一个墙，跟你一样高，所以他也是筑垒的，那他就可以攻取更高的。更坚固的城墙对他来说没问题，所以没办法了啊，就是他们的能力啊都远远大过啊，就是任何当时那国家所能够做的啊。先知这样子做主要是要拆毁人的这种虚妄啊，那两个目的啊，是让那些有恩典的人真的悔改，因为看见没有路了啊，所依靠的全部不能够啊帮助他们，就必须谦卑认罪悔改， 但是同时呢，那些没有恩典的人会怎么样？他们也不能有借口，因为当他们看见这个苦难的时候，他们只能够承认是上帝的审判，而不是一般他们所能够看见的。因为上帝已经说先说在先，就在先啊，就是先知前面先说，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只能够说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公义审判，所以就逼他们必须承认他们是恶人，所以才被公义所审判，是吧？有时候我们受苦，我们会好像我昨天说，好像我举个例子，我就说一般我们会为了安慰人，我们把这个受害者跟这个困难啊切开啊，好像有人来找你说我被谁谁谁欺负啊 ABC 欺负我，那你要安慰他呢，其实你可能会说对对对 ABC 也不好啊， ABC 对我也不好啊，这 ABC 这三个人很坏，他们都是坏人，你可能很快就给这个人有一个安慰的感觉，因为你就让他觉得哦对，是他们很坏嘛，啊，他就可以平静下来，因为他觉得他是无辜的。但这个很快就失去的，因为这个感觉几秒罢了，就来得及让你逃了，因为你其实不是很想管这个人，所以你就跟说，所以他们不好，你就可以跑掉。但是他一下子他的那个愁烦啊，那个内疚又回来。实际上呢，一个长远的，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东西切开。就是说当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呢，我们不单说是苦难是上帝使用撒旦，但是也是上帝自己的管教。你为什么会管教？因为你也是坏的，所以就说 ABC 欺负你，对 ABC 是不好，但是你也是属于 ABC 的人，所以 ABC 就欺负你哦，或是你也是该受啊。所以这个当然你这样讲当时不会得到一个很快的果效，因为那个人很难接受，但是时间久的后，这样的一个处理才是长久的，因为他最后他必须被逼要认自己是一个恶人，以致他不在认罪之前他不敢跟上帝求怜悯。你看你切开哦，这些人通常我遇到的都是这样，他来叫你跟他祷告，连你把他的那个坏人跟他切开，连你就叫他去就马上跟神求祝福，但是你搞错了，给他苦难的也是上帝，又不是两个人，是一个啊，同样的一个。难道上帝跟你发怒的时候，你不用先解决那个怒气，你就马上说 By the way， 请你救我？说你们懂我意思吗？你不能跟同一个上帝求两样东西的嘛，因为是他在管教你嘛。所以我们有时要告诉你们要先处理这件第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你会遭受苦难，是因为你是恶人，你是罪人，你先认罪，人之后当然你应该向上帝求恩典，因为两者都出于他嘛。很难接受，因为你不安慰他，他找别人，别人总是会这样安慰他，对啊。但是长时间呢不会长进的，这些人的这种就是各方面呢不可能长进。
但你说罪人就是。不是每次都指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罪，
不一定，
就是、
对、
okay.
因为我有时候也不知道，人也不会跟你讲的，那个时候，他要你安慰他的时候，他就会尽量布局到你就一定要安慰他的，他只跟你讲你可以安慰他的话，他如果全部都跟你讲的话，他当然知道他是活该了，就是说他一定不会全部跟你讲，但我们很多时候就要说。按照这个大原则，你之所以遭受任何的苦难，是因为上帝，你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不义的，所以你要被不义所管教，所以是他自己要面对上帝，而不是我们代替他去面对上帝，好吗？好，可以再一下了啊，现在刚刚两点，再用你反正圣餐预备好了嘛，啊，我们可以再用一点点时间。其实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了啊，就是把这个坏人全部描述了一遍，就说没得救了，你们死定了啊！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不悔改呢，也只能承认自己是坏人。OK， 停。 好了，你如果听到这里，你当然很失望，你说我们完蛋了，连这个先知下来的经文呢，就开始安慰那些有信心的人啊。我就只讲一节，我们下次再继续啊。我们读一下，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男少过，显为有罪。啊，这句话表面你看不出来的，你说什么啊？又有风又有什么？那实际上呢，他先知是转向那些啊愿意顺服的人啊，他安慰那些愿意对上帝效忠的人啊，免得他们因为看到这样的局势就很绝望，觉得啊上帝丢掉我们了啊。所以世世代代其实都有这种情况啊，当局势多么黑暗的时候，上帝总是不会忘记那些一点点那些有属于他有信心的人，可以吗？啊，所以这里有几句话我交代一下。就第一呢，他说像风，其实你看英文呢，他说 then shall his mind change， 其实他是说他会变，而不是说他像风，当然风是变的啦，对，因为我们不知道的、okay? 但是他实际上是要，他不是要有风啊，还是他动作像风，而是要说加勒底人呢他会改变，意思说他一直得胜一直得胜，但是上帝要改变这个局势啊，有希望啊，因为他们不是永远都得胜的啊。第二呢，他们要改变，而且这里说猛然扫过啊，这好像狂风大雨啊。但其实猛然扫过也可以翻成是 he shall pass over， pass over 呢就是说他要过线，他要过界线啊。原来他是在说加勒底人，他的局势会变，因为他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是他们狂傲啊，他们就会冲过自己的界限，把自己带到上帝的审判台前，所以他们是有结局的，可以吗？啊，所以他们会改变，就是他们之前是狂傲的人，但是他们还是有一点理性啊，会限制自己，但是不断的得胜，让他们最后好像什么都敢做。所以当他们什么都敢做的时候，他们就冲过了他们只是上帝的帐的界限，他们以自己做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审判他们啊。所以他们好像把自己送到警察局这样说，因为他们很自信到一个地步，他们认为呢啊，警察都是他的叔叔啊爷爷啊，就是觉得没事了啊。 OK， 嗯，没关系没关系啊，你说给啊。好，另外一句话就说显为有罪啊，或者叫做 an offense and shall act impiously， 就说他们会过线，而且他们会显出他们的 offense， 显出他们的offense 叫什么啊，得罪啊，他们对上帝的这种背逆啊。所以什么情况呢？就是当他们极度疯狂的时候啊。所以有时我也常说啊，圣经常给我们这样的例子，就当人很成功的时候，我们不用羡慕的，因为很突来的这种极大的成功呢，其实紧接下来就是毁灭的啊。突然间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很出乎意料的收获啊，或是得到很大很大的利益，是你不能想象的，你要觉得啊，这个好像是神的祝福，不是的，因为这种突然的东西啊，常常会让人就显出他的狂妄，是吧？很多人他你想啊，他如果老老实实工作啊，一年他储蓄1000块，然后他其实很卑微的，他就说啊，我要好好做工，因为我每年，但是有一年突然间呢，他做了一个选择，没关系啊，他就突然间得了10000块钱。连他开始就会盘算说，一个月10000，一年我就100000，连我10年就100万，他开始就这样算了。连你说你做梦啊，你就一次之后你就把自己放10年了，人就是这样的。当他有一个很突发的一种收获的时候，他就会无限的去放大这个收益，连他就想象自己好像上帝，他忘记了10年可能他都病了，10年这个世界都不一样了，10年可能欧联都不存在了，对不起啊，有人很迷信这个，而10年可能地球都不在了，谁知道？但是他不怕的，他就是因为今天比昨天多了10块钱呢，他就开始想他10年就是欧洲最有钱的。哎，你觉得很奇怪啊？哎，上帝有时就是这样子来刑罚的， 多过他从天上伸一只手下来跟你念一下，不会啊，你看旧约很少了，对不对？除了上帝的指引，有时神还差派天使啊、蛇啊、什么啊、火啊去管教一下。但是对这种列邦啊，埃及啊、巴比伦、亚述啊，都是这种方式的，让他们做一个狂妄的设想，做冲，人最后就毁灭了啊。所以上帝其实是很厌恶啊人高举自己过于啊他自己应该有的一个界限。所以你我们也知道啊，圣经说这个骄傲的被降卑哈，是上帝的作为来的，好吗？啊，那最后一章结束了，我就让你们停了啊，就是跟刚才一样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动机是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啊，这是两种翻译，一个翻译是说他们将能力归给自己的神，或者他们以自己的力量为他们的神，无论怎么翻其实意思都差不多一样，就是加勒底人其实不是敬拜上帝，他们是迷信自己，因为他们自己的神就偶像也是他们的发明，所以就算你把你的功劳归给你的 ABC 神啊，连 ABC 神也是你造出来的，所以你最后还是暗暗的高兴说我还是很厉害，因为 ABC 神虽然帮我打胜仗，但是 ABC 神的爸爸是我，还是我生出这样厉害的神。所以无论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做得好啊，就是怎么虚伪啊，就是假假的把功劳归给一个偶像，其实实际上还是自己啊，还是亵渎了上帝啊，因为他们的骄傲。所以这加文在这里就是安慰信徒了，就说有时候我们不要因为敌人或是恶人不敬虔的人啊的这个得胜啊，他们的所谓成功啊，我们就担忧啊，甚至可能怀疑啊，到底他们是对的还是我们是对的。只有那种很短暂的眼光的人啊，他们会常常用这种方式，就说一个人很成功，好像上一阵子不是有人说苹果会越来越大是吧，会越来越值钱，那有人就说可能苹果可能是神所祝福的，我说你没有搞错，这个股票的东西啊，你就几个月不了吗，你就下一个定论说哦可能他们这样是对的。我是说那个 CEO 啦，就说他不是宣告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反正这股市更加喜欢他嘛，然后就说哦，是不是在神的眼中，可能我们不应该去批评这些东西？我说你不等着看啊，这个东西啊，什么？就是说我们就有时以这种表象，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搬了更大的房子啊，就是因为啊，他是我们的榜样啊，他这样子就是神所喜悦的，不一定。跟着来是什么？跟着来可能就是他的败坏啊。所以加勒底人不是谦卑的。他本来就是傲慢，但是他们开始还有一点约束啊。但是当他们不断的得胜的时候，他们就极端的傲慢，他们就摆脱了各样的这个极限，然后就好像上帝把他们的尊荣给了他们，好像燃料一样，他们就把自己给毁坏了一样。啊，所以古人也有这样说了，就是人很容易处这个忧患，但是很难处富贵了。对吗？人一富贵就要自己毁坏自己的，人在忧患的时候呢，反而会自己爱惜自己。哎，当人一有钱的时候呢，就会开快车，人就会撞死了，所以乱吃东西就会中毒了。就是总之，当人很富裕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去危害自己的生命。当然很卑微、很没有保护的时候，他反而是。但这是人的智慧啊，这不是上帝啊，但是最早人间都看出来了啊。 OK， 何况上帝岂不是更加知道用骄傲来管教那些不顺服的人，是吧？好了，我就讲到这里了，不然呢我们就没时间预备了。有问题吗？没有信号在吗？ OK， 好了，好，我们就如果没问题，我们就做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从哈巴谷先知的话得着提醒，也得着安慰。主，但愿我们都是愿意顺服你的人，是吧？求你特别把这顺从的心放在我们里头，是吧？纵使我们 在这个世界我们多么的刚强啊，纵使我们怎么样去抵挡我们的病啊或是困难，但是主啊，在我们在你面前永远是温柔啊顺服的儿女。所以求你也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啊，叫我们不害怕啊敌人的啊昌盛啊，而是能够知道上帝你在掌管，也必定按照你的公义来实行你自己的审判。所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嗯，
好，谢谢。